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79到289号。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主要是看创造者，也是第四节的内容。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是创造者，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创造的教理讲授。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创造者279号。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创世纪》一章一节。圣经就是用这几句隆重的话开始的，信经也采用了同样的话，承认全能的天父创造天地万物，无论有形与无形。所以我们首先讲论创造者，然后讲论他的创造，最后讲论人类因犯罪而堕落，天主子耶稣基督就是因此前来救赎我们。我们看的第279号呢，这里面首先做了一个交代，那就是创造者天主啊，这是在信经开始的时候呢所首先表达的重要的一个观念。圣经的叙述就是旧约圣经第一部书创世纪，也是以天主的创造作为开端。所以呢，创造者呢总是在我们讨论天主的时候，就是天主的对外工程的这个时候，就天主圣三对外工程的时候呢，是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之后呢才讨论跟信仰相关的其他事项，就是创造者在前，然后呢是受造物，在之后呢是人的犯罪和堕落，一直到呢天主圣子的降生和救赎。所以这里呢我们发现呢，这个创造者呢是居于一个优先的一个位置，也就是第一的位置。我们看第280号，创造是天主一切救恩计划的基础，是救恩史的开始，在基督身上达到了巅峰。反过来说，基督的奥迹对创造的奥迹也有决定性的光照，它揭露了在起初天主创造天地，创世纪一章一节的目的。从起初天主就想到了在基督内新创造的光荣。我们看的第280号在这里面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连接，那就是创造跟基督之间的关系。那如果我们把创造呢也称作是一个事件的话，那么就叫做创造事件，它其实呢是指向了这个基督事件。那么二者呢它有一个互相光照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天主创造了天地就是为了在基督内的新的创造。所以呢二者之间呢有着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关系。我们之所以能这么讲呢，是因为在天主内呢超越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呢为天主来说呢，他创造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了耶稣基督降生在基督内的新的创造的这个事件。所以二者之间呢有着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看第281号，为此在逾越节晚上庆祝在基督内新的创造时，读经即以创世纪开始。同样在拜占庭的礼仪中，创世纪也是主的重大节日前夕的第一篇读经。根据古人的见证，为慕道者受洗而安排的训导也遵循同样的步骤。那么281号呢在这里呢给我们继续呢基于这样的一个观点呢举出具体的这个例子。就比如呢在逾越节庆祝的晚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圣周六的那个漫长的守夜里，那么有最长的读经。那么他第一篇读经呢常常是从创世纪开始的，那么并且呢这一篇读经呢是不能够省略的。即便是时间再仓促，这一篇读经呢也是不能够省略的。所以这显示了创造的起点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呢创造是在信仰内的一个基本重要的这个事件，就是天主创造天地。为什么呢？因为万物的开始呢就是从这儿开始的。随后呢281号呢也给我们举出两个在礼仪的安排上呢也遵循着同样的这个创世纪优先的这个原则的例子，那就是这里面所提到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呢在拜占庭礼仪当中重大节日前夕的那个弥撒的读经仪，通常呢都是选自创世纪，那么这个有这样的一层含义。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 古代呢，为墓道者做宣讲的这个时候，也遵循呢从创世纪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所以这两个应用啊，都显示了这个特点，就是天主创造在整个信仰里面所有的一个基本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看的第二个问题，有关创造的教理讲授，看282号。有关创造的教理讲授呢，十分重要，它涉及人类和基督徒生活的基础。事实上，它使基督徒信仰为每个时代的人所发出的基本问题给予明确的答复。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们的起源为何？我们的终向是什么？一切存在的东西将何去何从？起源及归宿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开的。他们对我们的生活和行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方向。那么这里呢，282号呢，其实呢，它激发我们去思考一些啊，和人的这个生命以及所有人的这个生命啊，都有关系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呢，也就是人存在的一些基本的问题。那么每一个大的宗教和哲学派系呢，都设法去回答这些问题。这个世界从哪来？往哪儿去？人是从哪儿来的？他朝向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因为这些重大的这个问题呢，跟人的这个生命啊，还有人的存在呢，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你怎么去解读和回答这些问题呢？为我们的这个生命呢，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这一点呢，其实呢，很具有启发性。我们继续看283号，世界和人类的起源问题曾是许多科学研究的对象。使我们对宇宙的年代与幅度、生物的变迁、人类的出现等知识充实了很多。这些发现呢，促使我们更赞叹造物主的伟大，感谢他的各项工程及赐予学者与研究者的聪明和智慧。他们可与萨罗曼同声说道：“是他把所有事物的正确知识赐给了我，使我明了世界的构造和元素的能量，因为教导我的是造万物的祭师。”智慧篇7:17-21。在283号的第一个部分里面呢，我们首先能够看到哈，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科学研究啊，应该主要指的是在近代呢所做的这种科学的研究。事实上呢，古代的科学家不多，但是呢，在科学发现上也有一些贡献。那么在古代呢，更多的这个人士呢，做这类研究的是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呢，尤其是以西方的这个古希腊的哲人，以他们为代表，他们去研究啊世界的起源呢、啊。比如说，有的人认为是火，有的人认为是水，等等这些不同的观念，这都显示了古人呢在这方面的研究呢所做出的巨大的这个努力。到了近代科学的这个时候呢，当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研究这些更深邃的问题提供了机会和平台的这个时候，科学家们也对此呢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那么这些贡献呢，事实上呢，它的一个结果呢常常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们在科学界里面能够看到的一个结果，那就是当他们看到这个世界呢如此精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就是科学家们耗其一生的智慧和精力，他们呢对整个世界的这个认识呢，其实呢也是怎么样，也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样呢，他们赞叹造物主的智慧。所以283号呢，在结尾的时候呢，就用智慧篇上的这样的一段话，就是第7:17-21里面的这样的一段话呢，就是使他们最终啊得以呢在天主的受造物面前呢怎么样呢惊叹，由此呢去感叹呢他的创造者，那么就是那个智慧，就是他的创造者天主的那个真正的这个智慧，也就是发现呢天主的这个伟大。所以我们发现这个脉络呢其实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可是呢，当人发现这样的一个充满了奥秘并且真的是如此神奇和伟大的这个宇宙和世界的这个时候，反而认为呢跟天主没有关系，那倒是一件非常荒唐和奇怪的事情了。我们看第284号，对这些研究的浓厚兴趣乃发自另一层次的问题，超越自然科学本身的范围。这问题并非只想知道物质宇宙何时及怎样形成，人类何时出现， 而是要发掘这种起源的意义何在。它是发自巧合、盲目的命运、莫名的需要呢？亦或受制于一位超越的、聪明的、良善的、称为天主的存有？如果这世界是来自天主的智慧和良善，那么为什么有邪恶呢？它从何而来？谁要对它负责？有没有解脱？我们看呢，284号呢，继续啊，来做一个相关的探讨。用我们现在这个目光哈，看在我们已存在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有这两种可能。那么第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世界呢，要不它就是盲目的存在的，也就是说它没有目的，哪来的也不知道。总之呢，它是在盲目当中存在的。那么另一种可能呢，就是它是有一位更大的这个智慧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呢，一直到现在也引领着这个世界。所以呢，你综合各方面的这个因素来看呢，这个第一种的可能性呢，其实呢是很小的。主要呢，我们把它集中在第二种可能性上，这样就引领我们，就是把这个问题的这个关注点就引领到天主身上。我们看第285号，有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基督信仰一开始就面对各种与自己不同的答案。事实上，在古老的宗教和文化中，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起源的神话。那么，有些哲学家认为，一切都是神，世界就是神，世界的变化即是神的变化，泛神论。那么，有些则说，世界是天主一种必然的流露，它由这根源发出，又回到它那里。另一些人则主张有两个永存的本源，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两者不断在搏斗，二元论，莫尼派，善恶二元论。按照这些观念的一些说法，世界至少物质世界是坏的，是堕落的产品，故此应予以排除或摒弃，唯实论。有些人承认世界是神所造，可是像一个钟表，造了以后就让它自生自灭，自然神论。最后，有些人不接受世界有任何超越的来源，而认为它纯粹是一种永久存在的物质组合，唯物论。所有这些解释都在说明万物起源问题的持久性和普遍性，只有人类会探讨这样的问题。我们看285号啊，这里面主要关注的是呢，各种啊关于这个世界起源的一些哲学思想。那么，我们首先注意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些思想呢实际上都是错误的，就是285号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些思想呢都是错误的。当然，错误的依据是什么呢？是跟我们信仰的这个关于世界的起源的主张呢都是有差异的，或者叫做都是相悖的。这点我们要清楚，这里面呢是把在人类的历史上一些主要的哲学思潮或者是哲学思想呢做了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一个说明。那我们看第285号的这个第二句话呢，想回答这些问题的不只是一些哲学思想，就是哲学思潮，那么同时呢也包括一些古老的这个宗教。当然这里面没有举出一些具体的古老宗教的一些内容，当然这个一些古老的这宗教啊，它其实也包括这些哲学思潮之间有重合的这个地方。就比如说这个莫尼派这个善恶二元论，那就是既跟宗教有关也跟哲学思潮有关，但这里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去做一个相关方面的探讨，或者是呢是神话。那其实呢，在大部分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神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无稽之谈。事实上呢，从这个学术的角度来说呢，其实神话呢也不是，神话呢是古代的这个人们呢在探讨这个跟生活以及跟生命有关问题的时候的一种方式，就是大概我们可以这么去看，甚至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啊，尤其是在创世纪这些古老的书里面也能够看到一些神话的一些影子。所以呢，你知道呢，就是神话呢也会对我们理解信仰呢提供一个帮助。当然这个帮助呢可能不会那么直接，也不是那么容易被直接发现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需要做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这里就是神话。第一个思潮呢，它这里面说的是叫泛神论。是叫泛神论。当然第二点呢，其实呢他说的也是跟泛神论，就是自然神论和泛神论的一个结合。 那泛神论的基本的这个主张呢，就是这个神呢，他在世界之中，就是其实呢，所谓的泛神呢，其实是混了。简单的理解呢，就是万物呢和神之间呢，其实呢是混淆存在的这样一个方式。这跟我们这个信仰呢，其实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天主是超越的。那随后呢，我们在介绍这个天主的本性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就是天主呢，既临在于万物之中，同时又超越万物。那这是泛神论呢，其实呢只临在，它不超越。所以呢，如果说它有真理的话呢，就是它只是揭示出那么一点点的真理。但是就这个观点本身来说呢，它是错误的。那么这个句号之后呢，就是有些则说这句话里面呢，他说这个世界呢是天主一种必然的这个流露，它由这个根源发出，又回到他那里，这个也是错的。天主跟世界的这个关系呢，是天主基于自由，为了彰显天主的光荣而创造了这个世界，不是它自然的这个流露。自然的流露就是说，一种必然的流露是说，天主必须得创造这个世界，不创造这个世界不行了。那么这个时候，天主就没有自由了，他就表示天主没有自由了。所以这个观点呢也是错的。那么下一个观点呢是善恶二元论，那就是说有一个善神是天主，大概是恶呢，还有一个恶的这个来源，二者呢互相相对。那么这个思想呢叫善恶二元论，二元呢就是两个起源。那么莫尼派善恶二元论呢就属于这一类的这个思潮。那么这里呢需要提到的是呢，就是圣奥斯定就是圣人奥斯定，在他皈依之前呢，他有很多年呢是在摩尼派当中呢生活，所以呢他也是这个派别里面的一个人物。当然后来呢他悔改了，舍弃了这个异端，后来灵洗，正式呢成为一个基督徒。摩尼二元论呢在中亚呢其实后来呢有着很深远的一个影响，他算是在这个二元论里面一个非常具有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派别。按照下面这个观点呢，是继续呢表达二元论的一些观点，就是这个世界呢，物质呢是坏的，是堕落，而精神呢才是好的。那下一个观点呢是叫这个唯识论，这个也是错误的。那么还有一个叫自然神论，自然神论看呢，他承认神，世界是神所造的，但可是它像一个钟表，好似它可以自动的去完成它所有的一切工作了。这叫自然神论，那么这个也是错误的，也是跟我们的这个信仰不相容的。那么最后呢是这个唯物论，认为呢这个世界的一切呢都来自这个偶然，这个世界呢都是一个纯粹物质的这个组合。那么在所有的这些哲学思潮里面，大概最后一个离我们呢，离我们在群里面这些弟兄姊妹们可能是大概是最近的一个了啊，所以呢他具体主张的是什么大家呢也都清楚，他这个问题的症结呢到底是在哪里呢大家也都清楚。那么随后呢我们在介绍有关于天主创造的信仰的这个时候呢，这一切呢都会变得怎么样，都会变得清晰了。为什么这里要特别提到这么多的哲学思潮呢？因为这显示了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呢它的影响的是持久和普遍。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看第286号。那么毫无疑问，人的智力已能对宇宙起源的问题找到答案。事实上，人的理智之光透过天主所造的万物，以确实的认识造物主天主的存在。纵使这种知识多次为错误或隐蔽或歪曲，为这个缘故，信德前来坚强及光照理智，好能正确的了解这些真理。因着信德，我们知道普世世界天主的化形成的，看得见的是由看不见的化成的。希伯来人书11章3节。所以呢，我们从信德的这个眼光去看呢，就是创造是源于天主。所以呢，这跟呢以上来我们所提到的许多哲学家和宗教的这个观点呢所不同。其实呢，所提到泛神论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有些大的宗教呢，它事实上呢是属于泛神论的，或者是属于多神论的，就是它跟一些哲学思潮呢有着很深的一些联系。我们看第287号，创造的真理呢对整个的人如此重要，以致天主因其慈爱愿意把一切有关创造的知识为自己的子民的得救而启示给他们。除了每人可对造物主拥有的自然知识外，天主还逐渐地把创造的奥迹启示给以色列民。他拣选了圣祖们，使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在选拔以色列时也创造和塑造了以色列。他显示了自己就是那世上万民和整个大地都属于他的那位，而且是他独自化成天地， 圣咏115篇15节，124篇8节，134篇3节。那么在287号里面，我们发现呢，只借着理智去识别出有一位创造者天主是不够的。那么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我们还需要天主的进一步启示，因为天主进一步的向他所召教的人启示了，万物是由天主造成的。当然在旧约里面，这是天主启示的一个极大成的一个手段，就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了天主怎么样，他召教了以色列子民，并且拯救了他们，和他们发生了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是在创造之后，天主的启示也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第288号，如此创造的启示就跟唯一天主与其子民所定盟约的启示的和实现是分不开的。创造的启示是走向盟约的第一步，是天主全能的爱第一个和普遍性的见证。此外，创造的真理在先知们的预言，在圣咏和礼仪的祈祷，在选民的智慧反省中越来越有力地表达出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288号呢继续来解释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呢，其实呢，创造呢其实指向什么呢？它指向盟约。所谓的盟约呢，是天主召教以色列子民在西乃山上跟他们所订立的那个西乃盟约，所以二者呢密切相关。这也是我们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呢，在叙述以色列子民和天主的关系的时候呢，它也常常是从创造这个事件的来开始表达的，然后呢再借着这个盟约一步一步的进行深化。那么随后呢，在盟约的基础上呢，你发现呢，就是创造的真理呢也在先知们的预言里，也就是在先知书里面，以及在圣咏和礼仪的祈祷，这个就在智慧文学当中，以及在智慧文学当中被充分的表达出来了。那基本上啊，在旧约里面的每一部书，当然我说这个部啊，不是具体的每一部哈，不是46部的每一部，是说每一个类别之下都有所涉及。比如说历史书，当然法律书、历史书，然后先知书、智慧文学，就是按照我们对圣经的这个分法，你会发现呢，在每一个类别之下都有涉及。所以这显示了这个观点，就是创造的这个观点，在信仰的这个框架下有着多么重要的一个地位。我们看第289号，也是这一讲的最后一号。在圣经有关创造的所有文字中，创世纪的前三章占着极为独特的位置。从他们的文体去看，这些文章可能有不同的来源。受墨感的作者们把他们放在圣经的开端，是要用庄严的话来表达创造的真理，即在天主内受造界的起源和归宿，他的秩序和美善，人类的召唤，罪恶的悲剧，以及得救的希望等。在基督的光照下，依照圣经的统一性和教会的生活圣传去阅读，这些文字就成为解释起源诸奥体的教理讲授的主要来源，就是创造、堕落及救恩的许诺。我们看呢，289号呢，在这里呢也特别重要，他提到了在旧约当中的《创世纪》这部书之内的前三章，因为前11章呢都被称作是太古史，前三章呢是太古史当中的一个部分，关于天地的创造以及人类被创造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当我们看前三章的内容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从这些文体和内容去看呢，这些文章呢很有可能他们有着不同的这个来源。那么其实这里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按照现在呢就研究啊创世纪的一个主流的这个观点哈，就是大部分圣经学者都接受的一个观点，就是啊，那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来源。那比方说我们怎么能够看到呢？当然我们看的中文的圣经啊是翻译的啊，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不是原文，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样的痕迹。为什么呢？比方说在那个创世纪的第一个部分里面，第一章的一节到第二章的4节 A 的这个部分里面，你发现呢它包含着天主造人。比如说1章27节里面说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呢他造了人。然后呢到了第二个部分里面的说创世纪的2章4节 B 到25节，就是这一大段里面你发现呢他又描述了一次天主造人。这里是乐园的生活。所以呢你发现呢这里有一个重复，其实这个重复的一个最经典的解释就是他们是创世纪的作者啊，当创世纪最后成书的时候，他所引用的素材的这个来源呢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创世纪第一章一节到第二章四节 A 这个部分呢，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叫司祭典，这是一类的素材，就是司祭典。那么这个司祭典呢，就是它原来应该是有文字形成的这个素材，那么它是注重祭献啊司祭啊，所以呢它的作者很有可能是司祭，所以圣经学家们给它起名呢就叫做司祭典，典是这个典章的这个典，叫做司祭典。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创世纪第二章四节 B 到第二十五节呢，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称它叫亚威典。为什么叫亚威典呢？因为在这个部分在描述称呼天主的时候呢，称呼天主为亚威。因为在旧约里面呢，对天主的称呼呢实际上不只是一个，有好几个称呼。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特质呢，我们把这一类的内容呢就叫做亚威典。所以呢你发现呢司祭典跟亚威典他们合在一块的这个时候呢，就我们看到了今天我们所知道这个内容，这个也就是今天教里面所说的，这些文章呢可能有不同的来源，它指的就是这个含义，就是它包括司祭典、亚威典，当然其实还有呢厄洛因典。厄洛因也是在旧约里面称呼天主的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厄洛因典。所以呢这些不同的典章我们今天都能够看到一些层次和一些重复的叙述，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些不同的典章的加入而显示出来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显示了创造呢为整个信仰所有的一个基本的重要性。那么到了最后，当我们看了创世纪的前三章创造之后呢，才看什么？才看堕落，人类的堕落，然后呢再叙述救恩。所以这个路线也是呢信经啊在叙述整个信仰历程的这个时候，就是信仰或者是教理的这个历程的时候要走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这就是第289号的内容。以上啊就是我们要在这一讲里面所看的内容。